杨开慧，英勇就义。1924年夏天，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，住了半年多。因毛泽东身体不好，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。毛泽东在家乡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。毛泽东去广州不久，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，在那儿住了一年多。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，全家又回到长沙，住进了望路园的一所房子里。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，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乡领导秋收起义。结婚八年来，一家人颠沛流离。1927年9月，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，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，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，从此天各一方。终于在1928年10月，两人分离一年后，杨开慧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。那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的信，信里大意是说，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，生意兴隆，信里还提到自己的脚伤一直没好。毛泽东的信被送到长沙一个叫罗家铺子的地下交通站，家中保姆孙嫂每隔几天就到那里看看有没有信件什么的。等毛泽东的这封信辗转到杨开慧手中时，距离写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。就这样也让杨开慧激动万分，毕竟丈夫他还活着。杨开慧看着毛泽东的信，不觉百感交集，他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《偶感》。天阴起朔风，浓寒入肌骨。念兹远行人，平波突起伏。足疾已否全，寒衣是否备？孤眠谁爱护，是否亦凄苦。书信不可通，欲问无人语。恨无双飞何，飞去见兹人。兹人不得见，惆怅已无时。这封信之后，杨开慧再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任何信件。杨开慧曾多次通过地下组织要求去苏区找毛泽东，但长沙的党组织见他身边拖着三个孩子，加之反动派对井冈山重重封锁，无法批准他的要求。杨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，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。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，板仓被枪杀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，所以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要革命就会有牺牲，对于这一点杨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。朱德妻子武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，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。杨开慧也做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，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呀。岸英8岁，岸青7岁，岸龙才3岁，自己死不足惜，孩子托付给谁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。一弟，我好像看见了死神。哎，他那冷酷严肃的面孔，说到死，本来而我并不惧怕， 却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。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，我有点可怜他们。我决定把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，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，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。
1930年10月，杨开慧被捕。何健听说杨开慧被捕，如获至宝，他派了长沙一家有影响的报馆的记者去看杨开慧。杨开慧问他，
你是何健派来的吧？要知道没有他的批准你是进不来的。
记者忙说，不要误会嘛，鄙人供职的报馆是长沙最开明最进步的报纸，长沙各界人士看在你父亲杨昌济老先生的面上，愿保你出狱。必报乃是推动保释活动的喉舌，现在代表们已经和何健谈妥了，一不要你写悔过书，那是对人格的侮辱，二呢也不要你交出地下党共党的名单，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，马上就能出狱。
杨开慧警惕地问，什么条件？
记者缓缓地说，发表一个声明，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。杨开慧一口拒绝，
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，我对毛泽东的爱超过我爱自己的生命。
记者听了连连点头，敬佩敬佩，杨先生你的人格真伟大。杨开慧又说，
要我声明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我们是夫妻，更主要是战友，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治上信仰上的背叛，是我的人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记者听了感佩地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杨先生你真不愧是杨昌济老师的女儿。说完走了。1930年11月14日凌晨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陆军监狱，看守长站在院子里长嚎一声，提杨开慧。
难友们只见杨开慧穿了件新白布上衣，外面罩着蓝旗袍，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缓缓地从监房里走出来。8岁的长子毛岸英在后面哭着叫妈妈，但杨开慧看也不看，他不想让敌人捞取政治上的好处。监斩官看着后面被看守拦住的哭叫着的毛岸英，叹口气说，
杨先生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你真的能割舍下3个年幼的孩子？你现在愿意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还来得及。
杨开慧摇摇头说，你们就不要枉费心机了，头可断，信仰绝不能变。
监斩官叹口气又问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
杨开慧说，请告诉我的亲属，我死后不要做俗人之举。
监斩官点点头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杨老太太，3个孩子也都让他们领走抚养。
下午1点，杨开慧在长沙市中心的14岭刑场英勇就义，时年29岁。